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今天我们很高兴请了邓传道在我们的当中。那知道邓传道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哦。
是啊，非常欢迎邓传道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能够让我来和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一个信主的一个过程哈。感谢主，我是从04年的时候呢，就是来到了加拿大，但是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接触到任何有关于基督教信仰方面的内容。做学生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好学生，高中的时候是保送上大学，大学里面一直也做学生会的干部啊，比较风光的那种样子啊。工作的时候呢有过一些困难，但是很快就是找到自己很喜欢的工作，过程当中也得到领导的肯定，还是比较顺利。但是呢总觉得有不安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在我的心里面，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是有一次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我一个邀请，说哎，邀请你来参加一个圣诞节的活动。圣诞节干什么？他们说哎，你们就过来玩啊，吃大餐，然后抽奖啊，游戏啊，就去了。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哎，你去年去，那你今年你可不可以你来主持一下这个活动。那我主持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圣诞节到底是什么，因为去年我只是玩嘛，那我就要研究一下这个圣诞节是什么起源。哎，是跟这个耶稣有关系的，那这是唯一一次在国内的基督教的信仰有关联的一些东西。
那什么使得您决定要移民加拿大？
很偶然的一个事情，我太太的单位的很多人呢，他们就出国留学啊，太太她也说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出国啊？我说出国干什么？太太最直接一个想法告诉我，就是移民对孩子教育有好处。我是觉得我工作很好，出去以后有很多的变数，虽然我目前工作很好，但将来是不是一辈子就做这样的事情，一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一种很不安的这种情况出现，是不是移民也是一个出路呢？所以呢，我就慢慢就走这个移民的这条道路了。后来我相信这个移民过程中是蒙神的恩典了，因为我在移民的时候是我跟我太太都是学文科的。知道移民加拿大呢，就是说很多都需要计算机啦、工程啊，在我们当时那个城市里面找了很多的移民中介，他们都不接我们的案子，他们认为说你们没有希望移民的。那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一个朋友，很偶然的一次机会遇到他，他就问我最近想什么呢，我就说啊，最近啊我在想移民。他说帮我问我啊，很快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人家对你的其实很感兴趣，他们可以保证你们可以移民。然后我一听他会不会骗我们，因为前面十几家公司都说很困难，怎么这一家公司看我们说很快可以帮你们，我们就有点担心。但是因为我那个朋友说他们公司非常有信誉的，所以我也相信，就交了定金。但中间遇到了非典，那个时候就耽搁下来了。那个时候正好加拿大好像是搞移民法一个改革，我们是赶上最后一批的末班车，我们就没有面试，所以直接就拿到了签证，就来到加拿大。竟然就是我可以免面试直接能够来加拿大，哇，当时是非常高兴。现在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哈，还是怜悯我，我当时的英语是非常不好的，当时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人。
那你移民来加拿大你第一个城市去哪里？
当时来的是去多伦多，多伦多的时候二月份正好下大雪到膝盖那么深，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第一天到了多伦多，我就要出去买锅啊做饭嘛，正好没有公车，可是我又不知道加拿大行情，我还在路边等公车，等了很久，结果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不用等了，星期天没有线路的。那我就步行，平时开车也就十分钟吧， 但是我那一次我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那个商场，太太就很害怕，这么出去了三四个小时不见人影了，他们一直就在门口看了看了，下着雪带着孩子，一种凄凉的感觉。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哎呀，移民错了，前面的路到底怎么走啊？
有这种感觉。再加上我们租房子，那个房东告诉我们说，这些家具都是他从路边捡回来的。在国内来的时候呢，当时我跟单位领导提出来说，我要来加拿大。那我领导就说，加拿大工作非常难找，读了博士啊，也找不到工作。现在在这工作很好啊，你为什么要辞职呢？你要辞职的话，你不会再回来了，永远不可能让你再回来这个位置上。我领导看我去已决吧，就去吧。所以我们来了之后呢，就是有一个信念，说困难再大也要坚持住。一下子脱离国内那个很好的环境，举目无亲，所以我太太当时就整夜没有睡觉，好像有一些后悔的感觉。但是我还鼓励她，我们刚开始，后面路还很长呢。我们后来接下来要办很多的证件呢。那在办这个医疗保险卡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碰到一个人，这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姊妹。那一天呢，他们也是办一个什么卡，在等的过程中就碰到我们了。因为他们有两个小女儿，跟我家小孩差不多大，小孩先玩起来了，跟我们大人就聊起来。像我说我们刚来才不到一星期啊，当时我们没有车啊，出去都很不方便嘛，下大雪。他就主动就送我们呢、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个有关一些信息和资料。当然同时他也向我们传福音，邀请我们来教会。我说教会是什么呀？中国知道教会是肯定是基督教有关系的嘛，但是从来没去过。但是因为我们来这里也没地方可去，好像也没有什么熟人啊，再加上他们很热情，所以那么就看一下，去了解一下。后来我们就第二个星期大概去了教会，慢慢的就接触更多的人了，了解很多的一些信息啊，和朋友来帮忙啊。
那时候你听到那些信仰的那些信息之后，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去教会的第一感觉呢，没有听到什么信息，我只是看人了，觉得哎，那个台上讲到那个牧师哈，个子那么矮，怎么能做牧师呢？很幼稚啊！看到那些唱诗的，我说唱诗班高矮不齐的，这个怎么能做唱诗班呢？
不专业哈，
不专业。你像我们中国在国内搞大合唱，那基本上就是整齐划一的。但是看到弟兄姊妹都很热情，都来问长问短啊，什么知道是新移民都愿意来帮助。但是我看出去的东西都是一种带着批判的眼光。后来我就跟他们那个分享，我说你们那个牧师怎么讲话都讲不清楚，怎么能做牧师呢？他们就释然一笑哈、他们说啊，你刚来还不是很清楚，慢慢来啊。因为我的想法是说啊，做牧师就像相当于说公开人物讲话一样的，就是应该振振有词的，都是看外表看形象。这是我来的教会第一个感觉，好像我在中国那个感觉还在啊！你看我还是很好。人家问我们在中国干什么，我就会夸夸其谈告诉他我们做什么做什么，觉得那个有一种骄傲、
风光哈、
很风光。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还是觉得好像要表现一下自己哈、之后呢，我们生活就觉得越来越不好，工作没有嘛，带的钱也很快就快用完了。房东就跟我讲说你去打工吗？我什么叫打工啊？打工就是说你找一个地方做零活啊，拿一点现金啊，这样。我说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在中国好像是属于那个农民工干的事情。我在加拿大不是做农民工的吗？他说啊，你必须要打工啊，不打工你看你在这就光花钱，还想找专业工作是很困难的，很多人在这都要打工的。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跟他们一样是去打工，熬了大概有大半年时间。我当时出国的时候啊，那给我介绍的那个人啊，他的孩子说也在加拿大，他的孩子当时也在打工，做什么呢？送披萨。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送披萨的工作，你可不可以来？送披萨，订了披萨，你把它送到人家家里去，大概是5块钱一小时，加上你送一个披萨拿7毛5分钱的一个补助，买披萨的人肯定给你一点小费。算起来一小时大概也能10块15块钱这样的一个收入，也不错啊。哎，当时我想反正闲在闲在那就去送吧，所以我就第一次去送披萨。我刚刚把第一个单送出去以后，我还没回到这个披萨店，老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在哪里？哎，我说我在回来路上。他说你刚才怎么送披萨的？客人投诉这个披萨不能吃了。哎，我就很奇怪，披萨不能吃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我做的。回来以后他就问我 说你怎么送披萨的，他看我拎个包是这样竖着的嘛，我就这么拎着过去的，拎公文包一样，因为那个披萨旁边有一个袋子，那个有个手把嘛，哎，我就这样拎着。他说，你说你这个披萨能这样竖着拎吗？哎，我说我不知道，没人告诉我呀。拎那个公文包一样，在中国拎公文包可拎惯了哈。但你要平着拖过去，这样子保证披萨它不会堆到一起。哦，我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没有经验。后来老板说你赶快回去吧，说你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哈。朋友再三求情说，你让他再试一试，再试一试。后来我第二天又去试，这样，然后他就把最次的这个时间给我，是从11点到3点，
晚上吗？
晚上，夜里11点到3点，凌晨三点。所以当时的生活就觉得不像想象的那么乐观了哈。所以以前在中国带来的很多那种工作的那种很好的那种感觉，已经慢慢的就消失了。当时我就想回国，就跟我太太讲，我说这样待下去可能不行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就跟一个单位联系，当时这个一个电视台哈，他们就很快给我一个面试。面试的时候呢，他说都很好，但是说你会说广东话吗？我说我是大陆的，不会说广东话。他说那对不起，我们这个是招的是 Chinese 这个职位。然后 Chinese 不是我说的话吗？他说 Chinese 是广东话，如果说你说的是 Mandarin， 我才知道普通话叫 Mandarin， 以前不知道。他说那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一等。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职位再请你来。后来就石沉大海。就在我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回国了嘛。就在第二天，那个单位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我们现在有个很好的职位，你过来啊，我们要先做一个样片，说你先帮我们来参与做这个样片。我本来想要回国的啊，哎，看来就不用回去了啊。后来很快有个人做样片，做完样片之后呢，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石沉大海。那我还要去打工，我记得到一个制造药袋子那个厂，塑料纸牛皮纸把它压在一起和成为药袋子一样，一打有1000张，把它弄齐了放到盒子里面。所以我就去做工了，做了半天以后，那个老板就把我叫我跟你说，你明天不用来了。哎，我说我做的不好吗？他说不是，你做的太快了。你做的太快人家就投诉你，说你让人家有压力了。所以我就做了半天，然后就觉得很举措啊，可是这个打工都打不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觉得还是不行，说还是要回国啊。就在我又准备回国的时候，电视台又打电话给我说，哎，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做片子了，就先做第一集。当时请那个大山过来做主持人，那我是做编导，跟他一起做这个节目。做完之后我心里想，你应该给我一个职位了吧。大概又过了很长时间，又没有消息了，那我还得回去再又打工啊。所以我大概持续了将近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
你想回国马上有电话，
对，
然后就石沉大海。
对，然后石沉大海，
然后就去打工，
连续有3、4次，
然后又把你辞掉，打工也打不成。
对，打工也打不成，就在郁闷过程中，我还有时候去教会啊，慢慢慢慢这个心就放下来了，慢慢慢慢就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听一些东西，听一些诗歌，听一些信息。
那时候您在生活当中都是高高低低起起荡荡的哈、
嗯嗯、
那您来教会当时心里有没有一种目的，或者有没有一种想法说，哎，我在教会能够寻找到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说，哎，他们都信这个神，那这个神会不会帮帮我？
是的，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多伦多哈，旁边有一个跟我一起住的，现在我们讲弟兄哈，当时就是我们一个朋友一样的，他们也信主的，他们也是跟我们传福音，说有一个神呐、啊，说你像不像耶稣这个神呐、啊？我说这个耶稣是个人嘛，他不是神。他就跟我讲啊，是神，而且他是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复活了。我就跟他说，你发神经了，一个人死了还复活了，你还把他当神一样看，
好像嘲笑他，
然后嘲笑他。可是后来慢慢在教会的时候呢，我真的想，真的有一位神吗？我真的有一位神，我现在碰到这么大的困境，他会不会知道呢？他跟我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呢？然后我也想，为什么我就偏偏就是说想回去的时候，电视台就有一个消息过来呢？然后就把我爽在一边。当时我只是有一些疑问，就慢慢渐渐就开始有一种想寻求的心。虽然我还不是完全清楚这个神啊、救恩啊等等跟我之间的关系，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寻求这个神在这个困境中是不是呢可以帮助我。中间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太太当时是怀孕， 我太太就在不久前刚打过那个防疫针，叫德国麻疹。这个疫苗是一个活性的疫苗，胎儿是不可以保住，不可以要了。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相当于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啊。但是那个时候也正是好我们在寻求神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告诉我们当时那个带我们去教会的这个姊妹，医生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打胎。可是我那个姊妹就告诉我说，你可以祷告让神能够保住这个小孩啊。我说我还是比较信靠科学吧，没有信心就信你所相信的那个哈。很快我就带我太太去打胎了。打胎之后呢，关心我们怎么样，当时我就说啊，你不用再打电话给我了，我跟你们这个上帝已经断绝关系了。当时我们正在寻求他的时候，怎么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事情，让我们不但没有寻求到好像神的帮助，反而经历这么一个事情。如果真的是有神，为什么这个事情出现呢？同时呢，我当时因为遭遇这个工作的困难，我常常就是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你在哪里？带着一个发问呢，一边也带着这种抱怨呢，这种很复杂的心情。大概我们有半年左右没有去教会。我太太那个时候就妈妈也身体有一些恢复之后呢，我们还想再生一个孩子，可是怎么样也不能怀孕了。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去教会，但是那个姊妹还常常的关心我们，我们就跟她讲说这个不能怀孕啊，她就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再祷告嘛。当时我们真的是试着祷告，真的是不久第三个月我太太真的怀孕了。当时哎，我们好像这个心有一点复苏哈，这个希望有点回来了。我太太怀孕的过程中，其实我的心思意念慢慢就沉静下来，我还是要面对我这个现实，同时我还真的是愿意把自己慢慢的放在神的手里面。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呢，有一次布道会啊，当时牧师讲完之后呼召以后，我们就站起来了，太太我都站起来了，然后他们很高兴说我学知信主了。陪谈员就找我们说你们信主了，我一说哎，没有信主。他说那你们没有信主你们站起来是什么意思？好，我说我站起来因为那个他讲得很好，他的经历是我引起了很多共鸣，神既然在他身上都有这样的作为啊，这神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呢？我是这样我才站起来了。但是你要我说站起来就代表完全信主，我说还没到这一步。他说那这样吧，那你就说有意想寻求，继续寻求，继续寻求。
站错了，
说对。到了2006年的5月份，大概有半年时间，我实在最后撑不下去了。那我就有一天，我在这个沙发上面，在自己家客厅的沙发上，我就跪在那里跟神祷告。我说神，那我不愿意跟你再这样持久的耗下去，我只求你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神，你就接纳我，我愿意相信你，我跟从你哈。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经历一个神的事情，就是当时我抽烟呢很厉害。我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就抽了10多年的香烟，国内就想戒烟，但我太太说你要戒烟嘛，我说等我有孩子我再戒烟。后来我太太怀孕了哈，有了孩子，我也没戒烟。然后太太说你说你是有孩子戒烟还没戒，我说等等吧，等我女儿会叫爸爸我再戒烟。等她会叫爸爸我也没戒烟，那个时候就出国了嘛。然后太太说你就快戒烟嘛，马上到国外了，人家都不抽烟啊。我到加拿大就戒烟。所以当时我临走之前呢，我朋友很多人送了很多烟，那我就把所有的烟分掉了，我只带了两包烟。我说我就把两包烟抽完，我到加拿大就不抽烟了。这两包烟到了上海机场之前只剩一包了，到了多伦多的时候，那当天晚上已经半包就没有了。一看到那个房子的那个情况啊，很郁闷的，就是不能不抽烟了。这个天很冷，我还站在外面连续抽了几根烟，那个半包烟很快就没有了。哎呦，我就问了这哪里有烟卖的，然后他们说你上网啊，看有人卖50块钱一条红塔山。红塔山这个香烟在中国是那个香烟，我从来没抽过，觉得是不够档次。红塔山当时在中国有8-9块钱一包嘛，在这就卖50加币，那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买这个烟。到了2006年的我有这样的祷告之后呢，后来我太太怀孕9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2006年9月份，当时我已经到一个工厂去打工。唯一的支柱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能抽2根烟，不然这个工就没法打。从抽烟当中想得到一种释放哈，一种排解，但是总觉得这个抽烟不是很好，就是我想戒烟，靠着我自己可是没法戒烟的。当时还是那个姊妹提醒我说你可以祷告戒烟啊，我说祷告能戒烟吗？但是我想还是试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就是那个五月份一次跪在沙发上祷告之后，基本上后来也就没有常常祷告，偶尔就默念一下。所以那个九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正式祷告一下。我说神，如果你真的是存在，我还是这样问，你帮我把烟性戒了吧。那祷告之后就把这个事情忘了。就有一天我就抽烟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烟好像没有味道，我就觉得奇怪，这个烟是不是时间长了？换了一个牌子，换了一种烟，抽到嘴里还是没有味道。抽烟的人就知道，你什么烟到嘴里抽之后，你常抽烟，你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可是我换了三四个品牌的烟，抽到嘴里都是一个味道，就是没有味道。我都是抽两口就扔掉。哎，我奇怪，我这个今天这个嘴里就好像没有味道，这个烟的这个感觉到嘴里就不是那么像过去那种啊，如饥似渴。我抽一根烟就连续要抽两三根烟，这样才感觉到过瘾哈。第二天我又拿起这个烟抽的时候还是一样，我就很郁闷，从烟里得到的那个滋味得不到，就把它扔掉。我就很奇怪，到了第三天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这个烟怎么回事，我就抽到嘴里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然后我太太说，你不是祷告了吗？
才想起来，
我才想起来，我真的祷告了。我说祷告这么想让我戒烟吧，就这个烟抽到嘴里一点味儿没有了。然后太太说肯定是你祷告了，今天晚干脆就不要抽烟了。那我一个习惯就是，我是晚上睡觉之前必须要抽烟，不抽烟不会睡觉。过去十多年如一日，必须要抽两根烟，那么再冷的天再热的天都是这样。那天晚上真的是一根也没有抽就睡觉了，很快也睡得很好，不像过去不抽烟真的是不能睡觉了。第二天起来以后，我就闻到整个屋子的味道，这味道一股很难闻的烟的那个臭味。我的衣服一闻啊，那个烟的臭味怎么那么臭，我说这个味道那么臭。我太太说你现在才闻到，我有十几年了。啊、哦！我说原来抽烟是这么难闻的味道。那天上班中午休息了嘛，但那天我竟然没有带烟了，我也没想到要抽烟。旁边一个工友说：“哎，今天没带烟吗？给你一根抽吧。”哎，我说我是戒烟了，我不抽了。他你什么时候戒烟？我昨天晚上戒烟。他说不可能嘛，这么快就戒烟，你抽干嘛？我说我不抽了。过去他们抽烟，我没有烟，我非常难受，就跟他们要一根。啊，现在就是说他们再怎么抽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所以我就三天就戒烟。而且是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再想抽烟的这种感觉。哇，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肯定是祷告起作用。
Thank you.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